感恩神赐下他宝贵的话语，今天我们的信息对我们你我每个人都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英文叫 Reborn into a living hope。 这两星期呢，我有机会呢见到茂老的一个客人，一个尊贵客人在我们中间啊，他是一个画家叫陈家秀啊。上次我们新人欢迎新人的时候，可能有人见过他啊。我们今天讲到之前呢，先看一幅他画的画。这是一幅画，哎，你们从这幅画当中你们看到了什么？啊，我看到什么？有个很大的一个指南针是吧？还有呢？还有羊，还有什么吗？对，仙人掌。所以这幅画呢，你们看，一般来说，一个羊代表一个什么？一个很弱小的、温柔的生命哈。可能代表我们你我的一个生命。那个有个羊肠小道，它似乎走向那个远方，那个远方路中间呢有很多仙人掌。仙人掌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东西呢？哎，有刺哈啊！你再想想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那这个羊呢又回头在看什么呢？还在寻找哦，它显然是要找一个定位的东西，这个一个指南针啊。这是他透过绘画反映他一个属灵的一个经历啊。我们再看这幅画里面，其实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是你的方向的指南？我们再看另外一幅画，哎，这幅画是什么呢？里面还是有只羊是吧？还有点回音哈，还有什么呢？你们看到什么吗？这幅画里面还是有很多仙人掌，但是你看里面还埋了很多什么东西呢？对，还是那个指南针。哎，你们觉得这幅画里面在反映一个什么意境啊？迷失方向。啊，其实这幅画里面呢，其实我画家给我们一个充分的一个诠释的空间。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世界上呢，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处境，可能在这地方，你在不同的处境里面呢，你都在寻找一个定位的一个东西。在远处你们看到什么了？最远处啊，那是太阳。一般太阳是代表什么？希望是吧？盼望。所以显然这是好像是一般仙人掌在出现在一个荒瘠的地方，好像是沙漠一样。你们看那个仙人掌长得下面都开裂了，很干裂。好，比我们的世上，其实我们经常面临的处境是很艰辛的，这些仙人掌可能是代表着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各样的困境或难处。然而画家似乎透过这幅画在告诉我们，其实远方是那个盼望，但是近处却是很多困境和寻找一种方向。画家透过这幅画来反映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追求和属灵的经验。我相信我们在座可以透过这幅画来思想，什么才是你的最终的归宿？耶稣受死有何意义？ 感谢茂老哈给了我这幅雕塑，他是在认识这位德国的有名的一个雕塑家。哎，这个耶稣受难的雕塑好像跟我们平时看到的还不太一样啊。哎，你们发现有什么不同吗？啊，除了十字架以外，他的手下垂了，这代表什么东西呢？你们说耶稣受死有何意义？我们感恩上周我们牧师的讲道当中，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大家呀，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思想耶稣的受死究竟什么意义。你们说究竟是什么意义？我们就看这段经文什么意义。是让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是为我们成为众人的代赎，替罪的羔羊。所以耶稣来为世人的罪做了多人的赎价，借着耶稣的死，我们才能够被算为义，被称义，得救赎。这就是耶稣受死。那他的复活呢，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在耶路撒冷耶稣的坟墓一幅照，我有去看过。哎，这幅就这个门进去以后，它有个木门。哎，回来的时候发现木门上有一个标签，你们知道那个标签上写的什么东西吗？我没有特意打出来，你们猜猜，那个门背后写了一行字，你们知道是什么是意思吗？对了，你们很厉害。他说他不在这，他已经复活了。所以耶稣的复活又意味着什么呢？对你有什么意义呢？这个答案就在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写给寄居在本都加拉大加伯多加亚西亚和比推尼，是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境内，而当时他的对象都是一些外邦信徒为主，有的多元种族的背景。而彼得这次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好他们这些信徒正在面临一种很大的困境挑战，他们被排挤，被主人文化所社会所排挤，他们从犹太教刚刚脱离出来，他们的罗马的邻居呢对他也很不喜欢，因为他们这些人不跟他们一起来敬拜他们的皇帝。所以他们是在这个时候被逼迫的时候，彼得写下彼得前书来祝福这个教会，来劝勉他们的信徒，为了使他们能够持守他们的信仰。今天这段经文最重要的一节，也是新约里面非常重要的经文，可以把我们的福音最清楚的表达出来。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就讲到，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刚才问了大家很多问题，为什么耶稣要受死？ 耶稣又复活，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哎，你们看这段经文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重生。何为重生？什么是重生？我们都说基督教里面最说我们是个重生的人， Reborn Christian。 哎，耶稣来到世上宣传福音的时候，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耶稣又说，你们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以至于以色列的先生叫尼哥底母来到耶稣面前，他说，哎，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从母腹生出来吗？所以当我们听到重生，第一个概念是我们会想到一个自然的生命再次生出来，那是不是这个意思呢？那耶稣的回答非常明确，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神的国是什么？对以色列人来说，神的国可是他们最期盼的，就像弥赛亚国都一样，是带来跟永生神能够在一起能同在的。就像我们今天唱的歌那下，我岂不想进入你的殿，永远与你同在，与神同在是他们的盼望。神的国就是神统治的领域，与人跟神在一起是多么美好的盼望。但是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都跟神国没有缘呢。所以尼哥底母说，那我怎样才能重生呢？我不可能从母腹里再生一遍吧。所以耶稣说他的方法，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水和圣灵，哎，是什么意思？当然我在这里不想解太多经，但是我想告诉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进神的国要重生，而重生的方法是跟圣灵有关。何为重生？我们的第一次，我们都从我们的父母来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这创造人类第一个创造是始祖亚当和夏，神创造了人类，但是因着罪进入亚当，犯了罪，罪进入了这世界。我们知道我们罪的结局就是死亡。而第二次重生，就是神要在我们生命中重新再次来创造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生命不是指我们讲肉体中母胎里再重新生一次，乃是我们的内在的生命，我们属灵的生命开始被神来更新，这才是重生。所以第二次的生是神亲自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更新的工作，是一个新的创造。而这个生方法是什么呢？重生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注入一个生命的种子，而这个种子是不能坏的，不能朽坏的种子。你们说这个种子是什么呢？是神的活泼长存的道。其实耶稣基督就是那活泼长存的道，他是道成了肉身进入的世界。我们能重生是离不开耶稣基督，而我们重生 乃是被神重生的，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进行那个反转的工作，是透过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这就是彼得要告诉我们最深刻也是最基本的道理。我们能重生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乃是因为神他主动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改变我们。其实我们生命当中都要经历重生的过程才能见到神。重生不是说我们在道德行为上面做一些简单的一个修正，乃是我们整个人生命完全的转向神，完全的转向，不是一个脚在这边另外一个脚在那边。我们再讲一下陈嘉秀，我看了他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他其实是从小出生在福建和平县的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从小就跟着他的祖母爷爷奶奶去教会，就像我们中间很多孩子跟着父母从小就去教会，他参加过团契、少年团契、主日学，他从小能背京剧，还能唱敬拜赞美歌。但是随着他年纪的增长，后来他去了以优异成绩考入了西安大学工业大学的美术系，而因为有了学业的追求，有了事业创业的念头，他慢慢的就开始追求自我的东西。他不再去读经，也不祷告，也不去教会，他把神完全抛在一边。但是在大年，在他的大学一年级的假期的时候，他回到了他的家乡。就在大年初三的晚上，他从老师的画室里回去的时候，骑自行车回去，就在路上突然之间有一个没有牌照的醉酒的司机开飞快的飙车，把在路边他准备去买水果的这个嘉秀啊，一下子就撞出18米远。就在那一刻，嘉秀就说，呼求天父啊，你救我，天父啊，你救我。就在那一刻，他突然之间感觉到他整个身子就像棉花一样，有一个手把他托起来。就那一刻，他当人来救他的时候，他满身都是血，躺在了地上，但是他知道那是手托住他，飞出18米远，他没有致命受伤，他完好。他来到医院，先是去县医院，接着又去，第二天又转入漳州的市医院，他的家人为他迫切的祷告。后来他觉得漳州，我们也知道漳州北门礼堂的王立宏牧师为他祷告，后来他得到了医治，经历了这种神迹般的拯救。后来他从医院里出来，他妈妈推着他，你知道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他说，我要受洗成为神的儿女。他从医院直接坐着轮椅就推到了教会，接受了 洗礼，他重生了。接着他的整个生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透过他的绘画来描述他的人生。我们再看他两幅画，第一幅画大家应该开始有点明白他的画中的意思了吧。你看这画里面有仙人掌，巨大的仙人掌还要挡在他的路上，他的人生路上有时碰到了这些阻拦他都无法逾越，但在远方是个教堂，是他要去的地方，但是神引领他，在病痛当中他的生命得到了医治。其实仙人掌外壳是非常的坚硬的，但是里面呢却是柔软如水。其实我们生命当中也是碰到这些病痛一些灾难，其实背后神借着这些苦难让我们看见神他的手亲自成为他的拯救，他被神重生。他说病痛中神奇的医治，患难中神成为他的避难所。下面有一幅画，他还要回到耶稣的怀抱中，他不是一只羊，而是回到一个群体，一个群羊，由耶稣为牧人来牧养他们。所以重生是意味着他超越了这些困境，进入一个神爱的团契，是生命的一个起点，也是人生一个彻底的翻转。但是有人会说，好像我整个信仰旅程当中没有像迦秀这样经过这种生死的一种戏剧性的变化，我好像很平淡呢，那我究竟有没有重生呢？但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再次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只要靠神的话语来到神的面前，在圣灵下检查我们自己，我们就从内心就知道，其实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某一个点上都经历了这种彻底的转变，就是全然的顺服圣灵的带领，转向神。我们不是一半一半，不是有一点，不是修正我们的行为，乃是我们要完全的把自己交托，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这就是重生。重生只是我们一个生命的起点，神要带我们进入更多的盼望。所以被神重生是内在生命的根本的改变，只要我们愿意顺服那内住的圣灵在我们里的带领，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确据。而且我们从此不再靠自己，乃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被注入那个不能朽坏的种子，就是神那活泼的道，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南。这就是重生，是神启动了我们的生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彼得前书，他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然后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中文是翻成叫我们，其实英文叫 into， 其实原文更多是进入。重生是进入一个盼望，而且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而且留在 天上的基业，并且你们因信蒙神的能力保守，必要得着，而且在末世要显现。重生是一个进入，一个盼望。这是什么意思呢？你成为生在一个家庭里面，你是不是进入一个家庭呢？你就有资格去领受那个产业。其实重生也是概念，当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其实我们进入一个神的家庭，就意味着我们有资格来承受一个产业。这就是进入的概念。为什么说我们是一个活泼的盼望呢？如果这盼望不是活泼的，它就是死的。所以活泼的盼望是，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因着有盼望，所以才活着，这才是活泼的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是一个不能朽坏的，不能玷污的，不能衰残的。今天我们是在一个 i 时代，哈 iPhone 的时代。今天我们谁拿着手机？我爸爸前段时间拿着我的手机，给他买的 iPad 到店里去要去修，人家一看，扔了吧，不值钱了，500块钱都没人要，换一个新的。他说这个很好，是我儿子专门给我的嘞。哎呀，早就过时了，不值钱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东西都是瞬息而过，你还相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呢？啊，我可以买很多产业，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市场整天变来变去，变来变去，今天值这个钱，明天可能不值，后天又升了又跌了，这是永恒的吗？不变的吗？我喜欢旅行，我看过很多的古老的遗迹，我也去了吴哥窟，看到那么好像是非常千年的古迹，但是成了废墟。所以地上很多东西都是暂时的。彼得前书一开始对信徒说，你们在这世上就是寄居的。寄居的概念意思是我们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暂存的，我们都是寄居者，而神要为我们预留在天上的基业，是不能朽坏的。这对犹太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盼望。在以赛亚书也在不断地向我们说，那个盼望多么美好的图景。那我们怎么得到呢？多好的，在这段经文里面说，你们要因信蒙神能力的保守，也就是说神透过他的大能要保守我们。但是人在这里面起什么作用呢？如果我们进入一个家庭，我说我躺着吧，反正我有资格，我有名分哦。不是人只躺在那，你要透过人的信心来回应那将来的。所以活泼的盼望不是只是将来要领受，是从现在直到将来，那盼望把我们从今天与末后都连在一起。所以这救恩是现在临到你了，而在将来有那永恒的基业为你预留。我们在座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非常有名？我想问一下大家，谁看过这个电影叫《超级礼物》？哦，没有人看过。这是改编同名小说，叫《The Ultimate Gift》，超级礼物。 好，既然大家很多人没有看过，我建议大家有机会看一下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呢是讲有一个亿万富翁哈，他过世了，所以一群人呢去要领受他的遗产。那其中呢他的孙子啊，这个亿万富翁叫 Red Steven， 瑞德 Steven， 他的孙子呢是一个叫 Jason Steven， 他是从来就没有干过活，一生就是叫跨跨公子，富二代。那他去说你遗产总得给点我一份嘛，啊，结果别人都很明确的分这个都给了，轮到他的时候，他说那个说对不起，我没有给你任何东西，但是呢我给你一封信，你要按照这封信的指示要完成12个任务，然后你才能够拿到礼物。哇，这个礼物多少他也不知道，但他相信这个礼物很大的一笔。他说那是我，那没办法啊，他说就说那我就去做吧。所以呢那个这个他的爷爷呢就安排一个律师啊，每次给他指挥他要做什么做什么。结果你们想他拿到的第一个指示礼物是什么呢？第一份礼物，在他还没拿到第一份礼物的时候，首先他破产了，他的信用卡被封住了，然后他的个工作他的住的那个房子也被人没收了 aging 了，他一下子睡到街头去了，破产，彻底破产。然后他没办法，他说那我只能去拿礼物，而这份礼物，第一份礼物就是去工作。去哪工作呢？结果他去德克萨斯的牧场，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第一个人叫 Gus， 是这个人的好朋友。然后他要命令他一早5点多钟就得起来吃早饭，然后就去见篱笆。你想这个杰森啊，这可是从来就没干过活的，他都不知道工作是什么意义啊。你看他一开始是干嘛？躺着不干。好，没干也行啊，你就拿不到礼物了。后来他想了半天，那还得工作吧，只能干活。后来他干了活以后，他说哎，收工了，你来验收吧。结果那个农场主一看他盖的那个篱笆歪歪扭扭，没有一个站直的。后来那个农场主车一拖，把他整个木桩全部拖没了，他白干了。他说有没有搞错啊，我从来没干过活的人，我今天给你干活还不验收。哎，最后他痛定思痛呢，他为了拿这份礼物呢，他就只能好好的干。哎，没想到这个小伙子还是挺厉害的，他不仅是认真的干，挖得很深，还拿了个绳子量准那个木桩，量得准准的，最后他真的把一个个桩竖起来了，他完成了第一份工作。哎，这个杰森啊，他以前从来没干过活，这次干完活了以后，他说这份礼物工作是对我来说什么意义呢？他原来发现这个工作是意味着你需要付出认真勤劳，认真刻苦才能完成的，他自己以前从来就没有刻苦过，从来就没有认真过，他从来不知道自己可以认真干活。他在这爷爷离人里就是一个下三滥，就是一个跨跨公子，只知道问爷爷要钱。但是他当第一次建了这么多庄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居然还会干活，还会工作，还能把庄建得这么直。接下来 他要完成后面十一个工作。我在这不一一讲，你们有机会去看这部电影。他从一开始的动机只是为了拿礼物，但是他通过一份一份的工作，他克服了很多的困难。他的爷爷透过他一步一步的带领，让他在这工作礼物寻找礼物的过程当中，他进入他人生的发现之旅。他找到了友谊，第二份礼物是友谊，他找到了友谊。后来他又找到了价值、爱情、事业。到最后的时候，这一位跨国公子，这种富二代，他的生命借着随着实行遗嘱的过程当中被彻底的改写。最后他变成了一个不是为了自己而生活，而是为了他人，祝福他人而生活的一个人。那个时候最后他也跟律师说，你合格了，你配得这个礼物。这个电影背后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神预备给我们一个天国的基业，但是同时他我们需要我们人来回应。神借着各种的指挥指导，透过很多人来提醒我们，他的能力在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持续的在这个应许当中，但是他需要我们用信心来实践，让我们能够配得这天国最后的祝福。人是有角色的，人是有责任的。我们今天也知道，我们生命当中其实神都在不断的设计我们。我们生命中可能遇到的很多的拦阻困难，就像刚刚画家要表现那种仙人掌一样的，但它可能就是神的保守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经历信心的试炼，进入那应许，配得进神的国。所以重生的途径是因信蒙神能力的保守，进入那活泼的盼望。那接下来彼得又再强调，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而且在百般的试炼中只是暂时的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必把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见到，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能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蒙神重生是进入一个盼望，是一个活泼的盼望。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来回应，我们生命就从此不太一样。我们是有喜乐在我们中间，即便我们遇到生命当中很多沟沟坎坎、各种阻拦的时候，那也是暂时的。但是我们经过试炼以后，我们的信心变得更加宝贵，比金子还贵。而我们在神面前回到神那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而信心的果效是什么呢？大家最后一起读一下，灵魂的救恩。是啊，神要拯救我们。在这灵魂不是只是飘在外面的，灵魂就是一个生命的概念，是我们全人得到拯救。在当时 彼得全书写的听众，他们所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是灵舍的鄙视、侮辱、诽谤、中伤、诋毁、羞辱、被边缘化。那今天呢？今天我们的世界上，无论是回到中国还是在西方，我们都看见其实基督教不再是一个主流的文化，这个世界世俗文化已经成为主流。不管是在美国和澳洲，以前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是他们现在世俗文化已经成为这个主流。只要我们今天再次宣称我们要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其实也面对这个主流文化一个最大的张力，就是我们很有可能是被排挤、不被理解、被诽谤。那我们跟世界究竟是什么关系？一个重生的人意味着我们整个的生命、我们的信仰完全归向神，是告别过去那种价值观，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信仰的群体，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改变。但是我们也面对的来自家庭、来自我们工作、来自很多场所一种不被理解。但是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因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了，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这是我们重生的信仰的最重要的依据，因为他的复活，我们也照样有复活的能力在遮蔽我们，能够让我们来胜过这世界，来够超越世界一切的苦难，而且能喜乐的活着。这就是我们今天就像早期信徒一样，他们面临罗马的逼迫、犹太教的逼迫。今天我们在澳洲也好，在中国也好，在很多地方，我们可能在我们宣扬我们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也面对这个世俗文化的挑战。那有的人可以选择我去逃避，我修行，我不要，我要完全的拒绝这个文化，这是一种极端。另外一种呢，哎呀，我就活在当下，我完全的认同，我完全的接受，我跟他们一样盲目的认同。他是一个重生的信徒，他的归属、他的信仰是归向了神，意味着他是要超越的世界，有这个眼光。就像彼得在这里跟我们说，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看到将来的记忆，和今天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是带着盼望和喜乐的。所以我们既在这世界当中要融入这世界，同时我们也要在这世界当中起着转变的作用，来改变。我们再提到陈嘉秀，当他从死亡线上重生以后，他就跟神立下了心志，他说我这一生就是成为你的话，我要用画笔来宣扬传递基督的福音。他后来不仅是成立了，在福州成立了三一画社，而且他也成为葛培理培训团的宣教师。他用话在这世界宣告基督的生命。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座很多人，当我们重生以后，我们带着喜乐的盼望活在这世界的时候，同时我们也是成为这世界的见证，因为基督是超越这个世界的。我讲到这，也许我应该是结束，但是我想讲一个 世界。我们很多人去过 Alice Springs 吧，这是 Northern Territory 的荒漠。在70年之前，有一架飞机从阿德莱起飞，消失了，再也失去了踪影。它的终点地就是 Alice Springs， 它是没有到达。就在 Google Map 开始应用的时候，不多年前， Google Map 在发现了，在这沙漠里面有一个残骸，一个飞机。人家看到这飞机的时候，啊，竟然是那么的完整，飞行员做了完美的降落，但是他降错了地方，他在荒漠里降落了。后来他在里面苦苦的等候，在飞机上刻了很多他最后留下的日子，他在数算什么时候能够得到救援。最后他在没有任何生命供应的情况下，飞行员就死在那了。后来人家发现这个完好的飞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你们知道它出了什么问题的飞机？它的飞机的导航表出了误差，它的导航表偏了一度。你想从阿德雷起飞，就那个一度的偏差，最后让它没有到 Alice Springs，而且落到了荒漠。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人生的起航，你的指南针在哪里？究竟什么才是你最准确的？一个飞机只是因为一度的偏差就让这个飞行员降到了他不该去的地方，难道你今天真的能确认你去往何方吗？好，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亲爱主耶稣，今天你借着彼得前书再次提醒我们，颂赞归于我们的神，借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我们能够进入你的活泼的盼望。主啊，你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指南，我们的生命在乎于你，我们的归宿也在乎于你，你是我们将来一切的盼望。主啊，你圣灵亲自在这亲自的启示我们，让我们看见盼望永恒的基业，你早已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预留。我们要完全然回转向你，归向你，求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曾真正的掌管我们，引领我们每天的路程。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不是遥远的，而是与你今天每天的生活都有关。愿主带领，求主让我们的生命终有喜乐，能够胜过这世界一切的苦难。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